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茶聊 InDesign》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重播收听哦。那么我们今天是第83集，一样是有声书导读 InD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那第十八集啦，这一周啊，我们继续来导读那个第四章的第二阶段内容。那第二阶段的内容，我们从单元60开始。单元60的标题叫做“将 Word 档图文分离，取出 DOCX 的原始素材档”。OK， 相信大家都知道 ，Word 档是许多交稿的档案格式之一啊，它可以包含文字跟图档在里面。然后在InDesign里面使用 Word 档，通常啊，我的习惯是不会把它整个汇入进来，而是在进行过图文分离之后，才会分别将图跟文置入编排里面。当然，有时候不同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处理方式也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还是真的会需要，就是说把里面的图也整个汇进去。那个图如果你直接汇进去的话，要记住它的图是嵌入式的，它会嵌入在 InDesign 里面。那如果说听众有在做电子书的话，你会如果说你是把 Word 档里面汇进去，然后产生的 InDesign， 那个 InDesign 里面的图其实是嵌入的图档，而且嵌入的图档应该它的那个档名会是中文的，然后而且嵌入的图档没办法汇出成 EPUB， 所以你嵌入之后，你其实还是要把图档给截取出来，然后重新去产生连接这样子。对，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小技巧。那它主要就是说教大家怎么去分离 Word 档里面的那个图档出来，而且这个图档会分离的很干净。OK， 一般啊，因为我们以前啊，应该可能会有人知道。Word 档里面的图片要怎么取出来？一般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可能我们是另存成 HTML 的一个档案。那存成 HTML 之后，它就会产生图文分离的资料夹。那其中它就会有一个资料夹叫做，反正就是有一个图片档的一个资料夹。那资料夹里面啊，它可能就会有JPG 也有 PNG， 也就是说它同时会有一张图的一个原始图，然后还有一张图的缩小图。那有时候缩小图是 PNG， 有时候缩小图是 JPG， 那有时候你就会变成说你很难辨别哪一张图的一个品质是比较好的。OK， 那如果说你取得的档案是 DOCX 这个交换档的话，其实会比较方便。如果你有 DOC 档的话，那你就只能用刚刚讲的另存成 HTML 的方式去把图片分隔出来。那分隔出来之后，你还要再去可能设定，就是说图片的大小，然后去把里面比较画质比较好的那个原始档给分离出来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用 DOCX 的话，它其实啊，它是 Word 2010年以后的一个新版本格式。那它其实跟 EPUB 很像，它也是一个压缩格式，也就是说当你把 DOCX 档的副档名改成 ZIP 之后，它就可以解压缩。那解开压缩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 SNL 档，然后还有资料夹。那其中有一个 Media 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放了所有这个原始的图片，就 Word 里面有嵌入的图片。而且很好的地方是，它这些图片的一个名字啊，它都是用英文命名的。它应该会用 Image 1、Image 2、Image 3这样的一个命名方式。那其实这样，而且它也是照那个你 Word 里面图片的一个出现顺序这样去编排，其实就很方便说你到时候你要把它就是说在你的 InDesign 里面重新产生连结，这样去拖拉去更新这样子，就很好用。那不管是这个用途或是说其他用途，你都会很好用。有时候你就是纯粹就是只是想把 Word 里面的图给截取完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副档名改成 ZIP， 然后解压缩。这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单元61。它的标题是一次性置入多张图档，然后并且自动排成图片阵列。 这个多重置入图档功能啊，是从 InDesign CS3 开始的，所以只要应该现在已经没有人还在用 CS2 了吧？CS3 应该也很少吧，所以基本上这个功能是我们一般读者使用的版本应该都会支援这样子。那透过这个功能啊，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图片目录给制作完成。那怎么弄呢？首先就是说你去就是选取一次大量的图档，那选取之后你就用拓印的方式，不能用植入哦，你要用拓印的方式。拓印进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第一张图片的一个缩览图，然后而且它会显示说，你目前拓印的这个张数有多少哦，就是在那个图片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一个数字这样子。OK，然后你拖拉出来的时候啊，你就是这样开始拖拉，但是不要放开哦。然后这时候你拖拉出来的时候，你按右跟按上，按右就会增加水平的那个图宽数，那按上就是增加那个垂直的图宽数，也就是说你就是可以按右三下就变成四个水平格，然后按上三下就会产生三格这样子，那就依照你想要的一个数量拉出一个图片宽的一个阵列这样子。OK，拉完之后啊，你就可以放开啊，放开，然后那些图就会，照顺序就跟着你的那个图片框而产生这样子。然后啊，我们在拖拉这个图片框的时候，除了可以产生这些图片阵列的一个图片框以外，那它中间其实它都会产生一个图框的一个间距。那这个间距其实还是可以调整的哦。所以说就变成说，当你在拖拉的时候，记住，不要放开。你按下右键、上键，就是左右，右就是增加，左就是减少，上就是，上是增加，下是减少，分别增加水平跟垂直的一个格子数。那你再按上，例如说你要按上的时候，你按下那个 command 的键，这个按住，然后再按上，那你就会增加图框列数间的一个间隔距离。那你按住 Command 按下，就会减少图框列数间的间隔距离。那按右的时候，按住 Command 加右的时候，同理它是增加图框栏位数间的间隔距离。按住 Command 往左的话，就会减少图框栏位数的一个间隔距离。然后啊，你还可以按住空白键，那你就可以直接移动那个多重图框的一个位置。OK。这部分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大家可能以前也没有，可能没有听过，没用过，但是没关系，这次你听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多重图框一个方式，这个还蛮实用的，尤其是你在排版的时候，一定不可避免的会需要汇入很多图，那这个方式可以让你在设计你的版面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对。OK，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单元62哦，单元62跟单元61其实是很像的，它就是我们要利用多重图框阵列来制作电视墙效果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多重图框啊，除了可以批次置入多重的很多图片以外啊，我们现在还可以搭配复合路径的功能哦，就可以轻易完成一个图片电视墙的一个效果哦。它是怎么做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用矩形框架工具哦，在画面上拓印出一个电视墙的一个范围。那同样的，我们滑鼠不要放开，我们按下上下左右去增加那个图框的数目，然后再配合按下 Command 键，然后去调整那个图片框间的一个间距的一个部分哦。大概这样子的方式去调好你想要的那个电视墙的一个感觉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矩形框给选取起来。然后啊，我们执行那个上面那个功能表那边，我们选择物件，然后再选择路径，然后再选择制作复合路径这个功能，那它就会产生一个复合路径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做成电视墙的图片啊，给拖拉到这个复合路径里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按 Command D 去置入图片这样子。那置入之后，可能那个图片没有刚好整个跟那个电视墙的框，match 它的大小。那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工具列上面有一个叫做等比例填满框架，我们可以把图片去填满这个整个 复合路径中，哦，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电势墙的一个效果，哦，这个其实还蛮，我觉得应该会蛮实用的，而且它又非常的简单，这样子，对 ，OK， 我们今天好像可以讲很多，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单元63，单元63的标题叫做在脱曳物件的同时，哦，快速复制多重物件与调整位置。好，我们都在讲物件，因为对第十章我们就是在讲图片啊、物件这些的一个操作方式。OK，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用 Option 键，也就是 Alt 键哦，来快速脱曳复制一个物件。那或是说，我们也可以用 Command Option U 来进行多重复制。哦，这个可能大家不见得就知道了。像我有时候也会忘记这个快速键，我知道有多重复制啊，但是有时候会忘记这样子。但是啊，其实还有一种更快更直觉的方式，在脱曳的时候可以产生多重物件。哦，怎么产生呢？哦，第一个方法，第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脱曳物件的时候按住 Option 键，就是产生一个复制物件嘛，这是基础入门的一个脱曳复制的一个技巧。OK。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脱曳单一方向的多重物件的一个方法是，就是我们先按住一个物件，然后我们滑鼠，例如说假设往右脱曳一个距离之后，那这时候我们滑鼠还不要放下哦，这时候我们按下方向键的右，例如说我按三下，那它就会产生四个水平的均分的复制物件。欸，听起来没有很神奇啊，如果说你假设你今天就是要水平的一个产生五个物件，就是这个图按住，然后往右拖拉，然后再按四下，按右键四下，它就会水平均分的复制出你要的五个物件这样子。OK， 那同理可证，如果说你要脱曳向下产生的垂直均分物件，你就是按下去增加。那你要如果说你想要产生一个多重物件阵列的话，很简单，就是按右跟按下这样子去产生你要的一个数目这样子。那当然你如果说按太多，你也可以按回去啊，就是说按左就减少，那按上就是减少垂直的这样子。OK， 然后你在脱曳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想要产生正方形比例的一个多重物件啊，这时候我们在脱曳的时候就是按住 Option Shift 的键。那它就会强制等比例的均分那个图片阵列这样子。OK。那除了刚刚讲这几个方法以外，还有几个快速键的一个使用方式，就是说例如说你在选取这个所有的一个多重物件的时候啊，你在移动那个边线的时候按住空白键，那它就可以调整多重物件间的一个间距。OK， 那如果说你是选取所有物件之后脱曳那个边线的时候按住 Shift 键，那它就会等比例调整多重物件大小与间距。那同理，我们如果是按住 Option 键的话，它是以多重物件的中心点去调整，那当然它可以搭配 Shift 键。这个其实 Option 键，如果说你很熟悉就是 Photoshop 一大缺的，应该都知道这个 Option 键其实就是以中心为基准的一个做改变这样子。对 ，OK， 好，今天讲好多，那我们接下来讲最后一个分享，就是单元64哦，它的标题叫做利用间隙工具来自由调整多区块版面的规划哦。这个功能限制是在 CS5 以上，因为它是 CS5 新增的一个功能，叫做间隙工具。那对于习惯使用框架工具套好各种版面设计，尤其是杂志类的设计内容的时候，这个工具是非常适合用于调整各个框架间的距离与大小。OK， 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用那个矩形框架工具，用配合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单元啊，我们不是做了那个脱曳多重框架的，不是我们前两个单元不是讲那个电势墙效果嘛，对不对？我们就先做出一个那个假设书上讲的地址是说做出一个3×5的矩形框架内容。OK， 那做好之后啊，我们就点选那个间隙工具，那在框架间啊去移动这个滑鼠啊，我们就可以直接调整框架间一整列 或是一整栏的一个间隙位置，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把那个整个均分的一个那个矩形框架改变成，例如说中间那一栏要比较大一点或是小一点这样子。那假设这时候如果说我们用矩形框架间隙工具的时候，我们按着 Shift 键就可以只调整单一一个临近框架间的一个间隙位置哦，它就不会整列的去调整，而是只调整那个你要调整那个栏位这样子。OK， 那如果说你是按着 Command 键，然后上下或是左右拖曳啊，就可以改变它相邻框架间的一个间隙距离。如果是按着 Option 键上下或左右拖曳，就可以一起移动相邻的框架哦。这个，就是反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就是重点诀窍就是 Command、Option 这些 Shift 都去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一个间隙工具的自由操作方式。那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Command Shift Option， 那可能也有可能 Space 键都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讲好多好多例子，然后我也讲得好喘好喘。OK， 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今天呢的一个内容啊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收听。那下一集的内容我们继续会讲其他更好更有趣的一些图形物件的一个使用方式。那请大家在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我的节目。OK， 好，谢谢您的收听，谢谢大家，拜拜。